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咱们今天打开我们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主。主，求你自己再一次用你的灵，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用你的爱来庇护我们。主，谁能够来讲原谅的事情，除非我们心中有主你的爱。主，你知道我们心中的伤痛，你知道我们的困难，然而主啊，提升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宝座前面的荣耀和在宽恕中间的自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一个充满许多伤害的世界，也是一个缺乏宽恕的世界。许多的伤害都带来切骨之恨，让我们日夜难忘。有的学勾践卧薪，有的学豫让吞炭，人要复仇，什么事情都愿意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于是地上冤冤相报，不得片刻的安宁。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我们自己个人也经历，在与人相处的中间所受到别人伤害的痛苦，甚至于有些伤害出自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经文，一段经文讲到宽恕的问题。在这个经文前面一点点是讲到教会中间如果弟兄之间出了问题如何和解，如果有问题就应当亲自当面去讲，然后再请别人一同来讲，最后请教会或者请那个团体一个 fellowship， 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请教会在一起把这些事情能够断定。那么这是在这个经文前面所讲的，在那个之前一点点讲到迷失的羊，讲到耶稣，讲到人的迷失和神的恩典。这个之后我们从21节看到，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按照当时犹太人拉比的规矩，一个人连续犯错，连续认错，原谅他几次呢？原谅他3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可以原谅，第4次就不原谅了。这是在旧约的里面有许多地方看见神对人的原谅似乎是3番可以原谅，4次就不原谅了。所以如果你读到旧约的话，你会到3番4次那就出问题了，3番还有希望。所以彼得很大方，他说原谅他7次可以吗？好像真是在主里面充满主的爱，超过人的要求，这是不容易的。你要得罪你，你就原谅他连续7次，哦，这个实在不容易。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句话就有点难了，不是说7次，而是好像没有限制性的要原谅他。当然我们也可以讨论说，到底彼得说原谅他到7次，是不是曾经原谅过他1次，都很难。为什么呢？你的算，原谅他1次咯，原谅他2次咯，你在算的时候呢，第一次还没真正原谅完，所以算到7次的时候呢，可能1次都还没有了。到70个7次，神对我们的原谅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我们所读到今天的经文，这个王对于他仆人的原谅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约翰一书在1章9节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知道自己的不义，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这里面讲到神的赦免是指在我们的认罪的中间神所赐给我们的，一次又一次的赐给的。耶稣的比喻，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有个人欠了这个王，欠了这个主人1000万两银子，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但不必仔细去算它，这是一百 就是说一万他连者，如果一个人工作的话，按照当时最低的工价，大概要16万年才做得完，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还的钱。当时一部分比喻性在里面，一个人欠了极多的，王师说你欠这么多，把你按照当时的习俗是可以这样，把你卖了，把你的家人也卖了，把你所有东西都卖了。其实当然还不够，可是这个人呢，他说请你宽容我，宽容就是忍耐的意思，请你忍耐，我呢一定将来通通还清，这个哪里还得清嘛。当然这个王在那里这个算账的时候呢，到底这个人是财政部长，以最空缺了这个公款呢，到底干了什么事，这个圣经里没有特别多讲，反正欠债极大，他说自己还可以还清，那么王没有多跟他计较。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释放、饶恕、免了，同一个字，都是饶恕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当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离开用这个字啊，这个西门的岳母生了热病，主耶稣一去医治他，热病就退去，也是这个字，就说不再抓住他了，就舍了网，也是这个字，放开的意思，赦免就是放开的意思。所以呢，主人就释放了他，并且释放了他的债，免了他的债。然后我们就读到这个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相当于100个 shekels， 就是一个人工作100天左右的这种薪水，那么是他欠王的1/10000，但是他人家欠他的也不算太少，要做100天的事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动粗，然后掐住别人的喉咙，要把债还，你还不出来。那个人就说：“求你宽容我。”那个人用的字跟这个仆人，起先这个仆人向王求的时候所用的字是同一些字，求你宽容我。那么他说。而且呢，他必然把所欠的都要还给他。求你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这里面在希腊文中间有一点点不大一样的地方。王宽容他的时候是用简单过去式，他一次求王赦免就好了。这个地方他不肯，他央求他不肯，是用的是 imperfect tense， 意思就是说他一直是在那里不肯。从前不肯，现在还不肯，不一样了。他一直不肯，然后呢，把他下在监里，叫他还清。这个人下在监里怎么还呢？对不对？你把他关起来，叫他还，这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出这个人的这些不讲理，跟一部分的残忍，他有没有受害？他有受害，因为人家欠他100两银子，而还不出来。那么，这个王听见这个事。就把这个人叫来，说你这个恶奴才，然后呢就把他交给掌刑的，然后呢让这个人他所起先所得到的释放重新再捆绑了他。这个故事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是一个重要的故事。释放、赦免这个字在新约一共出现145次，129次在福音书里面跟耶稣的信息有关。释放是一个饶恕，是一个我们所不要的美德。固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美德，我们并不要这个美德。在许多的文化的中间，都让我们看见所谓人类最原始的正义感，就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人有报仇的责任。我们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呢，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就你欠了我东西，你得罪了我，这个仇我要报的。有仇不报怎么样？非君子，对不对？君子是在中国文化中间 所有高等品格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坏人，坏人当受惩罚。什么叫做坏人？坏人按照定义就是说与我不利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朋友是什么？与你有利的朋友嘛。找你麻烦的呢？坏朋友嘛，坏人得罪于你，受罚应当，别人不罚他，我亲自讨他。所以每次看见这些坏人伏法被抓住了，被惩罚了，我们说老天有眼，老天平常还有点近视眼，很多事情都看不清楚，但是呢抓到坏人人心大快。这是我们所处的这种世界，这是我们的道德观，甚至于在中国的礼记里面也有这种不登不共戴天的这种讲法。如果有复仇的话，礼记这样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换句话说有父亲之仇或者说杀父之仇，你不跟他在同个天的下面，这个厉害了。然后说如果你兄弟之仇呢，你一定得一直带到兵器，有机会呢就要报这个仇。朋友之仇呢，不跟他同一个国家里面，你看这个仇这个东西很厉害的。这是礼记里所讲的话，报仇，有仇当报。所以中外的历史里面充满了复仇的故事，你如果看不好的小说的话，一定有仇恨在里面。你看我最先看这武侠小说的时候，书剑恩仇录，恩仇，这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说。后来想想很简单，这个道理很简单，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报仇，就不需要打架，就不需要学武，哪里来的武侠小说？所以真正好的情节都是跟恩仇有关的。这个仇不报，有仇不报，有好了好了，你去你去，这里面读圣经不好读，对不对？要去报仇，这才有情节，这才痛快。我读的另外一本，在中学的时候读的另外一本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哇，这个字好，这个字写得好。这个人被冤枉，被放逐，逃出来发了财，然后精心的报仇，一仇一仇的报，大快人心。报仇在我们心中有某一种的共鸣。现在主说别人得罪你，宽恕他70个7次，这是白日说梦吗？这是一样东西能在我们这种心中能够存留，成为我们心生命中间的一种实际吗？仇恨之所以出现，因为别人的夺取，有的时候是夺取的是生命，有的时候夺取的是名誉，有的时候夺取的是爱情，有的时候夺取的是金钱，有的时候是被栽了赃，让我们无法洗清。这些真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觉得说好了好了，忘了忘了这些坏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实在是真的是坏。你们有没有读到读过？我最近重读《三国演义》跟《西游记》，那么他们说少不读《西游》，老不读《三国》，管他的，现在都读嘛。读到曹操，这个曹操呢，他恩将仇报的故事，三国演义第四回里面，那时候讲到董卓，这时候在东汉末年的时候的一个权臣，这个人非常坏，杀人如麻，这个人又残忍又坏又胖，这个人反正是各样坏事都有，这个人非常的坏，所以呢大家都想杀他，可是这个人也很厉害。所以呢曹操呢有一次就跟王允就借了一个七宝剑要去杀这个人，晚上去见他。这个董卓说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啊？曹操当然也很聪明，他说我的马瘦，我的马没有力气，所以走来呢迟了。那么董卓也很大方，董卓蛮喜欢曹操，就说就叫吕布，他的保镖叫吕布说，吕布啊，你去帮他找个好马。所以吕布就帮他去找马，这些他有机会了。所以那个董卓坐在那里，我刚刚提到他胖了，这是有原因的了，要坐了久了坐不住，所以他就要倒下来。这时候倒下来面朝里面倒在那里，所以这个曹操呢就把这个宝剑呢就拔出来呢就要行刺。哪里晓得他这个那个床啊，那个可以倒的椅子里面有个背看镜，有个镜子上的，就看到后面干什么了，说你要干嘛？这时候
吕布又回来，所以曹操这个人蛮厉害，说我把宝剑献给你，我来是献剑的。这个董卓一看这个剑真是好剑，所以这个既然说马来了，他说我能不能去看看我的马，试试这个马干得好不好。那董卓说去试你去试马去试马去，他就试马就赶紧就逃走，连夜逃走。他当然知道董卓要是他是要行刺董卓，所以睁眼就逃。那我们这个逃亡故事中间呢有点长就不多讲，那我走了一个地方呢，跑到一个地方呢去投奔一个他爸爸的结义兄弟，叫做吕伯奢，姓吕。那么他这个人呢是他爸爸的朋友，所以那个人就好好去接待这个人，接待曹操。那么曹操在他家里，那个人说我出去买些酒，他说去买些东西，所以这个吕伯奢呢就骑驴出去买东西，他就在房间里面呢就听见外面有磨刀的声音，然后听他们说先把他绑起来再杀了好不好。这个人这句话这个听了之后，这个人也危险。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因为很顽皮，所以我们在管后门的一个退伍军人，那个时候退伍军人没事情干就派到中学来管门看门。那管后门的退伍军人呢，这个国语不大会讲，讲都是上海话，叫哑哑舞，叫我们哑哑舞，说我们都是哑哑舞。那么我们也听不懂什么哑哑舞，反正他是看了我们就叫哑哑舞，他还不知道叫他什么名字，我们叫他哑哑舞。所以每次去捉弄这个人，后来有一次听见他说他在房间里磨刀，我一听说大家不敢叫他哑哑舞了。他夜里面听见他的房间听见磨刀，所以呢他先下手为强，就去把他一家八口都杀了，五个兄弟一家八口统统杀了。杀了之后就逃，逃出去路上遇见吕伯奢买酒回来，说你怎么去那么快啊，啊有事有事，然后就分开了。然后他说曹操说哎呀那是谁啊，吕伯奢回头一看，他就一刀把他砍在颅下，这很残忍啊。他说他回去已经知道说我把他孩子都杀了，这个仇怎么办，这是他爸爸的结义兄弟，这样的人你知道了，如果你是这一家这个这一家的家人，这个仇你报不报，这个仇你报不报，对他有恩接待他，让他在这种好像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他把你一家人都杀了，坏人人人得而诛之，原谅如何进来。所以原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曹操会原谅人吗？他也不会。他的爸爸在徐州的附近被窃杀被抢，后来被杀了，他就出兵把徐州这一带的人统统杀了报仇，这是很狠的一个人。这样的人我们当怎么去待他，当然说从前三国的时候没有去管他，那个就是个故事。但是你是当时的人，如果你是吕家的人，你要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所以饶恕牵涉到极大的一个代价，饶恕必须是刻意的，不是你自己会饶恕的，饶恕必须是刻意的。因为那个恨他抓住你的，他不放你的。我刚说饶恕是放开的意思，因为在恨的里面人自己被抓住。饶恕别人就是接受我们所受到的伤害，而不要求偿还，白白的被伤害，白白的被伤害，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人只能爱可爱的，爱是一种自然的感情，人很会爱，恨也是一个自然的感情，恨是爱的一种剥夺，饶恕是不自然的。不但我们自己觉得饶恕困难，我们也不愿意看见别人饶恕。我们读到浪子的故事， 这个小儿子跑出去把爸爸的钱拿出去乱花一通，这个就是你坏人，钱花完了跑回家来先找爸爸帮忙。这个老爸有点糊涂，居然就接纳他，他戒指戴上还要去给他庆祝一番，哥哥不饶恕，哥哥不饶恕，他不愿意看见别人被饶恕，固然得罪的不是他，固然得罪的是爸爸，他也不愿意看见这个人，这样的人被饶恕。所以不饶恕的这种情操深根蒂固在人心里面。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何等的难，也是何等的重要，因为饶恕与我们个人蒙饶恕有关。这个比喻中间我们读到说，你不饶恕别人，你这个恶奴才。这个主人借着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人需要一个蒙饶恕的人，需要饶恕的人，这是我们蒙饶恕的一个证据。饶恕别人不是我们饶恕人的一个条件，我们个人蒙饶恕的条件，而是我们蒙了饶恕的一个证明，我们蒙饶恕了，所以我们会饶恕。所以神要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愿意做的，只有在神的爱的里面，不饶恕是一种恨，只有在神的爱的里面才能有真正的饶恕。一个真正得到饶恕的人，也是一个真正会饶恕的人。因为我刚刚提到饶恕别人是有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不饶恕别人也有极大的代价，你知道吗？一个人在仇恨的里面，在不能饶恕的里面，其实是过在一种煎熬的生活里面，过去的伤害一直不停，一直在伤害我们，我们心中想要报复，那种焦虑，那种愤怒，那种失眠懊悔，愤怒其实就是仇恨的帮凶，我们一天到晚都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因为我们要报复。我从前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要服一年的兵役，我是当宪兵，宪兵会抓人，有时候要抓人，抓人呢不该动不许动，这抓人了对不对，不许动，你发现你叫他不许动的时候你自己也动不了，不许动，你自己不能动的话你不动我走了，你是走不了的，两个一起不能动。仇恨有点这个样子，你抓住人不放，你自己也 不被释放，你自己同样不得不被释放。美国有个字很难翻，叫做 burn out， 有人翻成耗尽烧完了 burn out， 就是你这个，反正我不打算去翻它 burn out。 心理学家说为什么一个人会 burn out， 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一个人不会饶恕别人，你不能原谅人，你自己 burn out， 因为我们一直被过去锁在那里。这种不能饶恕能够让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子变成一个巫婆，你不相信读一点小说就知道，《射雕英雄传》一算子英姑是一个王妃，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她为了杀子之仇，因为这个皇帝不愿意用他的内功救他的孩子，因为这是有别的一大堆情节在里面不多讲，所以他就跟他结仇，他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报这个仇，你知道吗？爱卿也就说反正就是这个人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住在黑泥沼里面，反正这个人呢，你看来很害怕这个人巫婆。另外在《神雕侠侣》的里面，刚刚是《射雕英雄》，《神雕侠侣》里面出来另外一个女子，叫做赤练子李莫愁，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子，非常多才多艺，非常能干有武艺的一个人。这个人为了她的男朋友移情别恋，变成一个杀人如麻的一个女魔头。武侠小说好像有很多报酬在里面，我告诉你啊。
他自己的手充满血腥，一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报仇啊，报仇啊！报仇的人自己的代价不小，一个在报仇的里面的人，自己生命失去了真正的价值跟方向。那想的就是这个事情嘛，真正该做的、真正有意义的反而放在一边，而且这种报仇的事情也没有完结，你报他报一报还一报，就这个字没有了结的。以色列跟阿拉伯，你炸我，我炸你，你又炸我，我又炸你，因为你炸我，所以我炸你，你又炸了，我又炸你，没完的，没完的，每个人都有理由的，不释放你的，这不释放你的，怎么知道从哪里来的？神的灵使人自由，这样东西抓住你。有人说，不饶恕人，有点像自己喝毒药，想把别人毒死。懂吗？不饶恕人像自己喝了毒药，他目的是想把别人毒死。奇怪的是，这句话就是讲得相当的好，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一个不能饶恕的人没有办法真正体会神的爱是什么。能够体会神的爱是什么，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宝贵的事情。常常因为在我们不能饶恕的里面，把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也放弃了，代价非常的大。固然我们有复仇的某种的原因或者说理由在里面，这理由肯定也是蛮好的理由，但是代价太大。同时饶恕是神的定规，在哥罗西书3:13，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就是忍耐的意思，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怎么样蒙饶恕，我们要怎么样饶恕人，这是保罗所讲的话。保罗、约翰、基督都一直讲这样的一个道理。耶稣叫我们为仇敌祷告，你怎么能够为仇敌祷告？必须先从饶恕开始吧。仇敌就是跟你有嫌隙的，就跟你有问题的人了，你不从仇敌，不从原谅开始，讲什么爱你的仇敌？怎么说在神的面前还可以说我为我的仇敌祷告呢？饶恕是这些的一个开始。所以耶稣要为了提醒我们，让我们记得这个事情，在教门徒祷告的主导文的里面，今天我倒是很盼望这个主席把主导文统统祷告出来，要祷告一句，下面就换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不免人的债，我们的债不得免。饶恕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样式。饶恕是我们个人肯定神的主权，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相信吗？因为一个人得罪人的时候，他是犯了神的律法，他真正所得罪的是主自己。他固然得罪了我们，但是他更得罪了神，所以神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至终的受害者。所以你像这个大卫杀了他抢别人的妻子，杀了这个借刀杀了那个人的丈夫，这个人坏不坏呀？这种谋杀的罪在旧约各种献祭的里面，干什么坏事就献什么祭，对不对？谋杀是没有罪可以，没有祭可以献的，你晓得吗？在这么大的罪的里面，他在神的面前的忏悔的中间，他说我向你犯罪，他没有说我向乌利亚犯罪，向乌家犯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这是我们看见一样事情，就是说一个罪行出现的时候，一个侵犯出现的时候，他最后真正受害者，这个罪行真正的受害者是主自己，是神自己，我们只是介在中间就是了。所以主说深渊在我，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为仇敌祷告，知道神的手可以很重。我们既然是一个蒙恩的人，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今天我们早上所念的这一段
简短简单的一个故事，一个人欠了好多钱，我们说赦免了，一个人他当出去之后不赦免一些欠他一点点钱的人，结果他自己所蒙的饶恕都得不着，简单的一个故事。
然而我们要记得，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没有办法缺少的一个品格。有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什么叫饶恕？他会饶恕。一个人不会饶恕，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饶恕，所以他没有被饶恕。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饶恕本来就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没有一个文化说要饶恕人成为美德，很少这样讲的啊。然而我们心甘情愿愿意饶恕别人，七十个七这样的饶恕别人，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创造，新的 creation，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这个伤害的里面，在困难的中间被释放了，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充满仇恨时代的一个基本的见证。基督徒会饶恕。你看我们现在到处看到的新闻都是不饶恕的新闻，对不对？你得罪我，我把你杀了，我自己也不要活了。现在我就这样拿枪子先把你杀了，我自己打一枪，那个把自己绑上炸弹把你炸死，因为这种恨呢、啊，我自己也不要活。生命是没有价值的，都在这种饶恕，都在这种复仇的里面。别人看不起你，你也要报仇。别人看不起别人得罪你的家人，你也要报仇。不报复仇是不孝，对不对？然而我们在主里面要知道说，不是没出息所以不报仇，而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超自然的一种美德，只有在神里面才有的。这需要一种超自然的爱，除非神把这个爱赐给我们，我们的饶恕也是假的。所以这里面说，总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35节，从心里饶恕，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饶恕。这种饶恕是我们真正信了耶稣得着新的生命的一个明证。你怎么知道你在神面前蒙了这个救恩？你发现这种饶恕的心开始在你的里面，别人得罪你的地方，你慢慢慢慢会同情别人，知道说其实固然你受了伤害，不要让这个伤害变得继续更大。饶恕是真正从这个伤害中间得到医治的来源，因为神的爱要临到你的身上。也若非是出于他的爱，我们也做不到。你也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15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跟主导文一样。下面一半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句话重，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为什么？不是神小气，一个不会饶恕神的人的人，神的爱没有进来，进不来。神的爱的进来，我们在神面前得到饶恕，有自然的现象会发生，会饶恕别人，会开始要饶恕别人。不饶恕别人必须要有个动力在里面。什么动力？恨。恨。约翰一书里面3章15节说，恨弟兄的人在黑暗里，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杀人的是凶手，杀人的谋杀是没有办法救的，属灵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心中不能存着这个恨，饶恕是必须的。不要一直活在愤恨的里面，在罪的缠绕的里面，活在这种被挡在那里这种光景的里面，让神的爱释放我们，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把那饶恕赐给我们。这绝对是一件难的事情。每一个情形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伤害是不一样的，只有主跟你知道 求神帮助你，愿神这种释放在你的心中，让你得着，让我们在饶恕里面也彰显神是爱，彰显这个爱在地上有，今日基督活在我们的中间，因为有别人所没有的，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的中间。讲个小故事就结束，很快的讲。我认得一个人，他的孩子都很好，都很有办法。有一个孩子在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 credit card 的事情跟父母起了争执，他们就把他这种把这个卡收回来，不给他用。他一怒之下离家，不再回家了，要跟家里断绝关系。这种养育他一生到是快近二十岁、二十来岁的这种年龄，就不要了，就不回家，也不告诉他们去哪里，反正就离家了。好了，好不容易找他，不回家。然后不回家的生活怎么办呢？这个孩子是有银行户头的，所以呢，母亲就按时把他所需要的钱存到他户头的里面。该交学费的时候把学费存进去，该过生日的时候一张特别的生日的这个 check 给他，每张 check 都是 cancel 的，都是收下来的，但是不回家的。说、我跟这个家没有关系，跟这个家没有关系。这样子十几年，你想这个母亲怎么可能做到这个事情？每个月每一张支票又一次的饶恕，每个月每一张支票又一次的饶恕，生日了又一张支票又一次的饶恕，七十个七成就活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没有这个爱在里面，谁能做到这个事？但是有这个爱在里面的时候，充满了盼望，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回来。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迷羊的故事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神的饶恕开始，这个、故事不是讲给我们听听而已，因为现在活在世上，基督已经升天，基督在世上要活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什么地方最能够彰显出神的爱呢？哎呀，我爱你，这个讲不通。真正的爱，饶恕别人。必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得罪的地方，必然有些事情过不去也是自然，就神把那超自然的爱给我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一个人他爱神的多，因为他的罪赦免的多。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我稍微 paraphrase 他，因为他的爱多，因为他赦免多。他的赦免并不是因为爱神所以得赦免，他爱神是因为他得了赦免，他得了许多的赦免，他爱神也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也少。当我们没有这个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说不定是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学会多爱主，饶恕不是外面的行为，是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愿这一段圣经里面固然开始的时候讲到弟兄之间如果有嫌隙怎么办，今天只是没有时间多去讲那一块。如果弟兄姊妹之间如果有什么样的嫌隙，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好好跟他讲，不要背后那里生那个气，不饶恕别人。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记得耶稣这里的教训，饶恕别人，一直饶恕他。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人在罪的下面被罪辖制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有时候做的事情也不见得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所以饶恕他。我最记得所听的一篇道讲什么我不记得，讲道的人是寇世远，他的打油诗我记得，我用他的打油诗结束。他的打油诗是这样写，这样讲的，他说，风吹屋檐瓦，瓦落破我头。风吹的在屋檐上面的瓦呢，吹风有点大，吹，这瓦就掉下来，嘣，把我头打破了。风吹屋檐瓦，瓦落破瓦头，破我头，是不是跟这个瓦记仇呢？还是跟这风记仇呢？还是跟房主记仇呢？不是。他说，我不恨此瓦，此瓦不自由。
因为不是瓦要打我的嘛，对不对？因为瓦在别的势力的下面。这从这里的看见，一个属灵里的看见，让神的爱超越这一些，彰显出来，胜过这一些。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也谢谢主，你在借着马太福音十八章里的这个简短的比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何等的需要你的爱更多充满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中间彰显出你的爱来。主啊，帮助我们，也原谅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向你恳求，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力量，让你的恩典荣耀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彰显出来，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在原谅的里面，自己也得到释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